我们一起为了今天的信息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的话，特别是在西番教会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更要仰望你，更要仰望你的话。主，我们所看的不是地上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所看的不是在地上我们得着了什么，我们所看的是主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和你对我们所做的肯定。愿我们能够同心来到你面前来持续地仰望你，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谢谢你继续使用还是一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在你的圣教会中能够做你的仆人，能够在你的圣教会当中来侍奉你所拣选的圣徒。愿意主真是覆盖孩子一切的软弱，洁净孩子，让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被你使用，能够坐在你的家中，让这个教会是真正属你的，让这个教会能够真正得到你的肯定。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感谢神，我们西番教会今天是十周年庆，十年经历了很多的挑战，也有够用的恩典。教会有小小的增长，从三十几个人到今天，但是真正我们追求的不是人数的增长，是灵性的增长。我们所追求的是信徒能够在教会的里面从属灵婴孩到长大成人，我们所追求的是这个教会能够成为真正成全圣徒的教会。就好像我们教会所设立的核心使命，扎根真道，广传福音，成全圣徒，建立教会。在十年多的过程的当中，有很多感恩。这十年的里面，是很多的信徒参与侍奉、摆上、奉献，我们走到今天。有一些是完全不在西番教会的，因为有国度的胸怀，他们就支持；有一些是阶段性的在西番教会的，他们参与尽心竭力；也有一些是一直在这个教会里面的，直到如今。那这些信徒所有的摆上都是重要的，都被神使用，也被神纪念。教会走过了十年，我们还要继续向前走，要走到见主面的日子，要走到可以真正完成神使命的这个道路上。所以在教会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既有感恩也有反思。我们要反思西畔教会的灵性状态到底如何，这个教会是被神认可的吗？是神所喜悦合神心意的吗？这个教会的牧养是健康的吗？这个教会的信徒在这个牧养下面是否真正得着了灵命的成长？这个教会在面对当下的挑战的时候，世界的挑战，整个教界的挑战，是否正确的应对了？在挑战当中是否真正有足够的警醒，能够真正站立得住？那这些是我们需要去反思的，也是教会需要警醒的，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要更加的警醒。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有教导信徒，26:41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在末日的这个警告的当中，他要我们更加要警醒。约翰一书的2:18说，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教会需要牧养，教会也需要警醒，教会的责任和随时的警醒密切相关。那我们要问两个问题，一个，我们要警醒什么呢？ 第二个，我们靠什么能够做到警醒？那第一个我们要警醒的是主随时再来，我们不要沉睡，我们要等待主的再来。马太福音的24章44节，耶稣有教导，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可能我们很多人不会想耶稣明年会来吗？大概在我们的时间表里面不会。我们甚至也不会想耶稣下个礼拜会来吗？不会，这是我们想到的时候。但主再来，他说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他就再来了，所以我们要警醒。那靠什么警醒呢？这是今天我在10周年庆要分享的信息，是靠主的道。腓拉铁非教会是因着遵守主忍耐之道，所以他们是警醒的，所以他们做到了警醒，所以主肯定他们。在整个当时的时代，教会都陷入到迷惑的时候，这个教会他们警醒了，这个教会就得到了主的肯定，这个教会是我们当下教会需要学习的。我们要成为腓拉铁非这个教会，面对末日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要留意，我们要效法腓拉铁非教会。因为主耶稣预言在末日的时候我们遇到更大的挑战，在启示录7个教会的当中记录了我会面对尼格拉一党的挑战，他们大大的宣扬神的爱，导向的是与世界融合。我们要面对巴兰的教训的挑战，他们宣扬成功，贪爱钱财。我们要面对耶洗别教导的挑战，他们教导世俗的道理，使教会落入到奸淫的里面。我跟大家说，这些的事情现在就发生在我们眼前。我们先看在看当下的教会，启示录所预言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都看得见。那在腓拉铁非这个教会的警醒和靠此警醒的这个教训的当中，我们要学习。在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当中有4样的教训，在经文的当中我们可以学习。第一个是在启示录3章7到8节，这里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开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我们靠什么警醒？当我们真正遵守主忍耐的道的时候，主会给我们开一个真理的门，这个门打开是没有人可以拦阻的，可以让遵守主道的教会一直行在主所开的真理的门的里面。这是第一样。第二样，第9节，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那个真正遵守主道的教会才能够真正活在主的爱的里面，才能够在末世整个教会落入到一个混沌的光景的当中，这个腓拉铁非教会仍然活在主持续的爱的当中。这是第二样。10到11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要持守，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能够持守神忍耐的道，会使我们免去普天下的试炼。等一下我会讲到，这是一个非常反合的 一个教导，然后我们能够真正得着那个不可夺去的基督的冠冕。最后12到13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的神的名和我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腓拉铁非教会遵守神忍耐的道，他们就在神的国中成为柱子，能够真正在神的教会的当中被神使用，直到主再来的日子。那腓拉铁非是记录在启示录的里面，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卷书，记录了末日主再来，末日大审判，人类历史、上帝的创造历史、救恩的历史终结。在启示录的里面，从第四章教会被提一直到第20章，记录了7年的大灾难。在这7年大灾难中，以色列全家得救，然后地上千禧年，白色大宝座，终结的大审判。那在前面3章有非常重要的教导，是有关末日的时候，在教会被提之前，地上的教会应当如何，地上教会的光景实在是怎么样，地上的哪样的教会能够在这个当中站立得住。所以前面3章的内容对于现在地上的教会，特别是外邦教会，极其的重要。那怎么样的教会能够真正在这个时代当中站立得住呢？圣经列了7家教会，这7家教会是初代在小亚细亚地区，现在的土耳其，在那个地方。那7家教会：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非、老底加。这7家教会来预言，来代表了末日教会的光景。因为在末日的时候，信仰的环境更加的恶劣，教会会面对更大的挑战。那这样的情况在初代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在当时的教会的环境的当中，一方面他们受到世界的强大的逼迫，罗马帝国在尼禄皇帝兴起以后开始强烈的逼迫基督徒。在当时小亚细亚地区各个地方，你要拜偶像，你要拜凯撒，否则你被驱逐甚至被杀掉。那另外一个方面，教会的内部开始异端横行，假教师开始泛滥，教内教外的挑战都极其的巨大。然后在那样一个环境的当中，7家教会只有2个小教会，士美拿和腓拉铁非得主的肯定，其他5家大教会，老牌的以弗所、大教会老底家，都被主责备。萨迪教会主耶稣那是死的，在那个死的教会里面还有几个好像还活着，在那个老底家教会里面完全被主否定，那个教会主看不到他任何可肯定的地方。所以七里面有2，这个比例低于30%，是当时的教会的情形。当教会走了2000年，到了今天，我们今天靠近末日的光景更近了。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到底如何呢？我们今天期盼这个小小的教会，在这么多的教会的当中，我们的情况到底如何呢？这个是我们要专注的重点。经文这里说， 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的教会的使者说，那腓拉铁非我刚才讲到是七个教会之一，是被主真正完全肯定的，士美拿也肯定，但是呢腓拉铁非的肯定是更好的。那腓拉铁非这个教会在所处的时代挑战非常大，绝对不亚于其他几个教会的挑战，因为七个教会都在一个地区，小亚细亚都在那一个地区。那腓拉铁非这个教会面对的挑战不亚于其他几个教会，那从他的名字呢，你就可以看见面对的挑战有多大。那腓拉铁非这个名字，希腊文 Philadelphia， 美国叫费城，是什么意思呢？是爱，爱的意思，这个叫做爱城。也许你说这很好啊，这个城叫做爱城，满了爱嘛，我们在这个时代也在宣扬爱嘛，那怎么说挑战那么大呢？我跟大家说，当时取腓拉铁非这个名字，那个爱可不是从神来的爱，是当时的罗马的总督，他和他的弟弟两个男的有同性和乱伦的所谓的爱，这个名字是从这里来的。这意味着那个地方满了情欲的败坏，满了同性恋甚至乱伦的所谓的爱，腓拉铁非教会就在那一个地方存留。那这个情况我们看今天的时代何其的相似，我们在北美洲，我们看欧洲，我们看整个世界宣扬爱，是哪一种爱？是情欲泛滥的那种所谓的爱。有多少的教会，多少的宗派在这个巨大的影响的下面妥协堕落了，整个世界跟随这个所谓的爱的潮流，甚至成为教会的主流，宣扬这种所谓的爱，就掉到了腓拉铁非当时的那种的同性恋情欲泛滥的所谓的爱的里面。那在这样一个环境的当中，能够守住真理，能够持守住圣洁纯正是非常难的。如果你要持守，你必须承担挤压、胁迫甚至逼迫。耶稣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说。那这里面经文强调两个要点，一个开门者叫做拿着大卫钥匙的是主耶稣自己，他是神所预言的那位真正的王，真正的救主，他拿着天国的钥匙，他开了这个天国的门就没有人能关，关了也没有人能开。在说明什么呢？在说明我们教会在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拦阻和逼迫的时候，我们靠得住，我们能够胜过，没有任何一个世界的力量可以逼迫我们妥协，没有任何一个教界的力量可以胁迫我们妥协，我们是靠着耶稣的那个钥匙，天国的钥匙，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遵守主忍耐之道的教会，在任何的逼迫的当中，任何的胁迫的压力下面，都是可以得胜的，因为那个开我们得胜之门的是这位拿着天国钥匙的主耶稣，他是拿着大卫的钥匙的这位真正的救主。那第二个要点，他说那圣洁真实的，在讲到耶稣基督他的本性是圣洁的，是真理，他带领教会赐给天国的钥匙，不是单单用他的超然的能力，也是要把他的本性，用他的本性带领教会，让教会走在圣洁和真理的里面，那这个才是真正有天国钥匙的教会。 主耶稣也要把这个天国的钥匙赐给这样的教会，这是腓拉铁非教会，这个是在末日的时代能够站立住的教会必须具备的本质。这个教会到底有没有天国的钥匙？这个教会到底有没有圣洁真理从主耶稣来的那个天国的道理？这个教会的信徒到底有没有办法透过圣经的真理活出基督圣洁的生命？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教会在塑造这样的信徒吗？他有天国的钥匙，有基督圣洁和真理的品性吗？因为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面对的，当教会被提的时候，我们都要面对的，主来面对我们，他本着什么原则来面对？主要考察教会，考察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他到底本着什么原则呢？彼得前书四章十一到十八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光明的教会没有圣洁的品质，没有真理的本性本质的，不管做了多少的事情，不管做了多大的事情，不管有多大的影响力，在神面前都无法站立得住。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后面经文主耶稣接着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这是主耶稣肯定腓拉铁非教会的原因。那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叫做你略有一点力量，叫做什么呢？腓拉铁非是一个小教会，这个教会规模很小，力量很薄弱，却得主的肯定。那为什么主肯定这个小教会呢？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教会到底做了什么？这个教会在地上所行的是否合主的心意？他有没有因为自己是小教会，他就随着大的主流？他有没有因为自己是小教会就胆怯，就被胁迫，就屈从世界的潮流？他有没有自己是小教会，他就妥协圣经，就离开真理？后面主耶稣说，曾遵守我的道。腓拉铁非这个小教会，他仍然持守主的道，尽管在周围可怕的环境的压逼的下面，他仍然坚守真理，尽管在大的潮流的胁迫的里面，他仍然坚守。遵守主的道不是单属于大教会的，不是单属于名牧师的，小教会小牧师仍然可以守主的道，仍然可以守圣经的真理。每一个信徒，你守住敬虔，仍然可以在这个大的所谓的主流潮流下面，你可以站在主的面前走真理的路。主的道 不受大的潮流左右，主的道不受主流影响，主的道是唯一的，是绝对的。后面主耶稣接着说，没有弃绝我的名。什么叫做没有弃绝主的名啊？没有弃绝主的名，可不是口里喊主啊主啊就没有弃绝，也不是喊口号就没有弃绝。没有弃绝主的名，是因为守了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和守主的道是密切相关的。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个是没有弃绝主的名，是靠着守主的道。后面经文接着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开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这句经文是倒装，这句经文在整个句子的前面，但是呢，不影响经文的含义。腓拉铁非教会守主的道，主就给他开一个门，是无人能关的。他把这个门赐给教会，那这个门是什么门？这个门不是发财的门，不是成功的门，不是享受的门，是真理的门，是走向天国道路的门。只有真正愿意守主道的教会，才会得到神不断的真理的开启，才会有真理的门开在前面，让我们在这个门的当中跟随主走天国的道路。不是因为有什么学术才能，不是因为有什么金钱，有什么财力，不是因为有什么丰功伟绩，是守主的道，主就开真理的门，圣灵就不断的开启。在约翰福音有一段经文非常重要，主耶稣说，人若立志遵行神的道，就必晓得我的教训是从神那里来还是从人来。当我们立志遵行神的道，我们才能够真正晓得神的道，才会不断的晓得神的道。那个天国的门，那个真理的门，对这样的人，对这样的教会，才是不断的敞开的。腓拉铁非教会是小教会，他们没有以弗所教会那么老牌，没有老底家教会那么大的规模，是单单因为他守主忍耐的道，就能够得到主真理不断的开启。这个是真正的属主的教会，这个是在末日的时候仍然能够站立住的教会，这个是在末日整个教会产生大的一个混乱的时候，这个教会不会被胁迫，仍然在真理当中站立得住。没有主的道，没有真理的门，教会会落入到困境，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撒母耳记上三章一节，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老祭司以利就落在一个言语稀少、头脑昏蒙的里面。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灵性一定会落在干渴、干枯的里面。阿莫斯书八章十一节，人饥饿非因无饼，饥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西畔教会建立十年，我们要反思，这十年来我们有守主的道吗？我们是不是真正没有弃绝主的名？我们是否有真理的门一直向我们敞开？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是否真正守了主的道？后面经文说，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在经文的里面，主耶稣指出一类人叫做撒旦议会的。那撒旦议会的人是什么人呢？他叫做会堂。 犹太人的会堂。那犹太人的会堂从哪里来呢？是圣殿被毁，他们被驱逐到 各地的时候，犹太百姓在聚集地，他们就建立了会堂。建立会堂做什么呢？要学习律法，要持守信仰，要防止被外邦同化，失去信仰。这是会堂的作用。但是在腓拉铁非这个地区的犹太的会堂，他们所演绎的，耶稣说是属撒旦的。虽然他表面上是神的会堂，要学律法的，但是他所教导的不是至圣的律法，是律法主义，是偏离至圣律法的。他所建立的信仰不是真正跟随神的生命，是随从罪的。所以他有了会堂的形式，却失去了会堂的实质，落在虚假的里面。主耶稣那叫做撒旦与会的。那这个是末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这样的一个光景会发生在犹太的会堂，也会发生在外邦的教会。当我们称为教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教会吗？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教会？我怎么鉴别我们确实是属基督的教会？如果没有主的道，如果是偏离主的道，那个就是假的。失去了真理的实质，那个就是虚假的。主耶稣在这个里面教导我们怎么样鉴别，是用真道来鉴别。这个教会是否真正教导主的道，持守主的道，为主的道竭力的争辩，还是高喊神的爱，高喊耶稣的恩典，妥协主的道？那这是一个我们可以鉴别的，到底他是属于谁？到底他是不是有主给他的肯定？后面经文说，乃是说谎话的。这是主耶稣的结论。那些所谓的会堂，号称是属神的会堂，是说谎的，因为他们所教的、所说的不是从神来的。同样的，我们作为教会，我们号称是教会，如果我们所教的不是圣经，不是主的道，那也不是真的。当我们在我们教导的当中教导的不是真理，还号称是真理的时候，那叫做说谎的。约翰一书三章七到十节，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真正属神的教会必定传讲圣经真理，必定能够塑造从真理来的属灵生命。这样的教会的信徒一定是要远离罪，恨无罪，并且能够胜过罪，活出基督生命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功能，甚至为犯罪找借口，甚至把同性恋都合理化，那就是说谎的。分辨并没有那么难，难的是我们不肯去分辨。在对教会的分辨上，西人比较好一些，因为他们的教会有千年的历史。在加拿大，在北美洲，100年前90%多的人都去教会，他们有很多的教会，所以他们要识别这个教会到底如何。华人在分辨教会上没有西人敏感，只要是教会，只要有个教会的名字，感觉就是一样的。只要我去了，我感觉好，我觉得被关心，那就是好的。 我们比较难用神的道来分辨，用圣经来分辨，比较难。甚至有些华人信徒去了一个守真理的教会，还感到不适、不舒服。那到一个地步，可能觉得我感觉不好，我就离开吧。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对信仰的建立，对教会都会有负面的影响。后面经文说，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那这些经文呢，有一点难理解，为什么犹太会堂会在腓拉铁非教会的前面下拜呢？那经文所表达的含义呢，并不是会堂拜教堂，不是这个意思。它表达什么呢？表达因为腓拉铁非教会真正守了主的道，然后他结出生命的果子，展现出来他们真正是神的子民，有这个生命的见证。好像保罗说的，他们是新受了割礼的真以色列人，就折服了犹太会堂里的犹太人。他们因此醒悟了，愿意归向基督，就来到神的教会下拜，这个是意思。那这个本来也是神的心意。在罗马书11章14节，保罗说，他们失脚是为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在末世的时候，犹太的会堂会慢慢的被激动，然后到七年大灾难的时候，神的救恩，以色列全家得救，实际的实行。遵守主道的教会才会有真正的见证，到一个地步可以折服犹太会堂里面的犹太人。我们的信仰是靠什么呢？是靠我们在世界多成功让人家羡慕吗？是靠我们发了多少财让人家得到吸引吗？对世人可能是可以，对犹太人会堂的人那就未必了。那你用什么能够折服真正人家有信仰背景的人，他信的是不太对的呢？你的生命见证，你真正有神的生命见证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他看见了他就折服。包括我们现在的教会，如果一个真正守主道的教会到一个地步，会有一个见证的力量，使那些不太守主道的人有一天可能被折服。原来他可能不这样认为，原来他甚至是有抵触的情绪，但是他看到那个实际的生命见证，他说这个教会应该是属主的，因为我实际看到了见证，这个见证是真正从主来的生命的见证。有了这个，才能够真正在主的面前被主使用，我们叫做是盐是光。后面经文说，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耶稣说会使犹太会堂的人知道主真正爱了腓拉铁非这个外邦人的教会。那怎么知道神爱了外邦人的教会呢？腓拉铁非教会犹太人怎么知道呢？他们一定是看见了神的同在，他们一定是看见了神所应许的生命确实活在这个外邦信徒的生命的里面，他们一定是看见了他们旧约那些所谓的神人，耶和华的先知，那个圣洁的神人以利沙的生命在腓拉铁非教会的里面，他们看见了那个真正是在他们旧约的背景当中叫做圣洁的神人，是神所肯定的那个先知，他们看见了这个生命，他说神爱真正临到了腓拉铁非这个教会。那这个是守神的道，有神的真理在这个里面才能产生出来的一个见证的力量。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活在神的爱中？我怎么知道我的主耶稣一直爱我？我怎么知道？ 我的见证到底是什么呢？是我发财了，是我享受了，是我得名利了，还是我自己就这么觉得，或者是别人告诉我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是吗？我怎么知道啊？是主的道和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让我真知道，是主的真理不断地喂养我的生命，我在他的生命喂养的当中不断地得到成长，是基督的生命让我在新人的当中不断地有更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的生命有改变，那个是靠我自己改变不了的，靠我的配偶改变不了的，靠社会改变不了的，但是主改变了我，那就成为主在我生命当中改变和爱我的见证。这个见证是从神的道来的，是从圣灵的重生来的。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遵守主道的教会会真正有神同在，活在主爱里面的见证。这个见证是每一个信徒自己可以经历到的，是确实的。这是腓立比教会。后面经文说，你既遵守了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之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那这个是主耶稣的应许，是单属于腓立比教会的。那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遵守了主忍耐的道。那在这个里面呢，要特别强调这个关键词，叫做忍耐的道。主的道是整本圣经都是主的道，主的道的里面有安慰的道。马太福音五章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有主的道的里面也有忍耐的道，马太福音五章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在这里为什么主耶稣特别强调那个忍耐的道呢？因为得到神祝福的道不难接受，为主的道去忍耐难接受。但是在主的道的里面有两样，一个，主的道是整本圣经所有的道我们都要接受的；第二样，主忍耐的道不容易守的。守主忍耐的道，不要说守，教主忍耐的道都要受到逼迫的。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们需要主忍耐的道，主忍耐的道是让我们真正脱离罪的缠累的。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当我们肉身受苦的时候，我们本能的会反弹的，但如果你能够体会到主的道到底是什么，按照主的道去守的时候，我们会得生命的。真正脱离了罪才会得着义的生命。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的时候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赐给他那些爱他之人的。因为主爱我，所以他让我受苦，不是虐待我，是为了爱我。因为我爱主，所以我愿意按照主忍耐的道去遵行，我是得着主的爱，更得着主在苦难当中让我得着的生命。特别是在末日的时候，在整个世界都在宣扬享受的道、丰富的道、快乐的道的时候，你能够守住忍耐的道是不容易的，也是必须要守的。 后面主耶稣接着说，我必在普天之下受试验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验。这句话是非常反合的。反合什么呢？很多不愿意讲受苦的道，不想守忍耐道的，是想逃避试炼，逃避受苦。但是主耶稣说，当你真正守忍耐的道，你不逃避受苦，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的时候，反而会免去试炼。这个是反过来的，逃避受苦的反而落在试炼的里面，愿意坚守忍耐之道的反而会保守我们脱离这个试炼。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些的原则我们需要来认识一下。首先，普天下经受试炼是带有普遍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都会经历的。耶稣说天国是窄路，这是普遍的原则。那第二，在末日的时候，这种试炼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厉害，这个也是末日的时候一定越来越严重，没有一个人会躲避。我们西畔教会不会抽离到加拿大这个地方，我们到了一个全是美好的圣洁受主道的这个地方，我们就安然无恙了好像成为这个叫 admission 哈，成为那种我们就躲在一个乡村的里面，不和世界接触，没人逼迫我们我们也连电都没有。不是这样。菲拉铁菲教会没有逃，他就在那个整个教会的周围的当中，他没有躲到山里面，他就在整个环境的里面，没有躲的，没有变。那这个是每个都经历的。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被保守免去这个试炼呢？这个免去不是没有，叫 keep from， 是保守我们脱离那个试炼不至于跌倒，是保守我们能够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我们仍能够站立得住。这是菲拉铁菲教会，也是在末日的时候守住神道的教会所得到的应许。那这个应许一方面有主的保守，圣灵的大能，他一定会保守我们脱离这个试炼。另外，他的保守透过什么途径呢？透过给我们开真理的门，天国的门，透过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让我们有属灵的分辨力，让我们有属灵的能力胜过这个试探。这个是主赐给的保守。免去这个试炼是包括这两个部分。在普天下都受试炼的时候，当很多教会在试炼当中妥协跌倒的时候，菲拉铁菲教会仍然能够站立得住，他们得主的保守是透过这样守得住的，是和守主忍耐的道密切相关的，是透过守主忍耐的道生命被建立的更加有力量密切相关的。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菲拉铁菲仍然站立得住，不是靠喊口号，不是口里说一说，是真正有真道的分辨力，是真正有灵命的根基，是在面对实际挑战的时候能够分辨，敢于付代价，敢于承受攻击逼迫，站立得住的。主耶稣后面接着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那主耶稣肯定菲拉铁菲教会，应许他们必然会得胜，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他们必定能够站立得住，同时又劝勉你要持守，你要持守。因为在这一个环境的当中能够守住主的道一个小教会已经不容易了，然后一直能够守得住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旁边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偏离的情况会越来越厉害，那个守会越来越难的，不容易的。但是主耶稣说你要守住啊，因为那个是对的，因为已经印证那是对的。
那你就要守住，你不要妥协，不要退后啊。
然后你这个持守才能够不至于前功尽弃，才能够走到后面，主耶稣说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你已经得着了，主已经与你这个教会同在了，主已经在这个教会里面做工了，信徒已经在这个教会里面真正得到造就被成全了，你就不要放弃，你就不要妥协，你要守住。这是主赐给教会的冠冕，不要丢掉。无论外面的压力多大，无论攻击多厉害，你总要守住。后面主耶稣接着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的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的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腓拉铁菲教会被主肯定，主也继续的劝勉，你前面做的是对的，你要持续的做下去，要一直做下去，直到主再来。如果是这样，你必在神的国中做柱子，别人也不能够夺去你的冠冕。这个教会是神所肯定的，是真正荣耀神的教会。以弗所书5:27，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最后主耶稣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耶稣向教会讲话，圣灵在地上是教会的带领者，向教会讲话。圣灵亲自带领教会，带领信徒，向教会，向信徒亲自讲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就没有理由不听，没有理由推说听不到，既听见了就要守住。这是主的教导。西番教会经历了10年，我们曾经听主的道，现在听主的道，将来还要听主的道。我们听见了就要持守，要效法腓拉铁菲。在整个末世的时代，无论世界怎么样败坏，无论教界怎么样摇动，我们这个小教会要靠着主的道站立得住。通常教会在10周年庆都会有很多的赞歌，我的感动是在末世的这个时代要发出警告。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以前做过什么，也不是现在我们拥有什么，而是将来我们要怎么做，我们怎么要跟随主，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什么，这个是重要的。这件事情对每一个信徒，在西畔教会的信徒都是真正重要的。愿意主再来的时候，他说西畔教会是他肯定的，每个信徒是他肯定的，在添加的时候，在将来永恒天国的里面，我们有真正的喜乐，我们不再忧伤，不再死亡，我们活在永恒的安慰的里面。但是现在我们要彼此劝勉，守住主忍耐的道。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唯有在你面前感恩，能够在你面前能够跟随你，能够蒙恩。主啊，教会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实在面对的挑战是大的，是我们所不能受的。但是主，你应许腓拉铁菲教会在你面前得你的肯定，我们就靠着你的应许，就靠着你在腓拉铁菲的肯定，我们来效法，我们跟随你。 愿主祝福西盼教会每一位信徒，祝福这个教会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我来唱首诗歌《荣耀归于真神》。